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真葡萄树，真基督徒。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1到8节。我想很多人都描述讲员，我听过有人描述讲员的这个方式，说讲员就像厨师，在这个饭店里面的厨师，把一些备料都弄好，炒出一盘好吃的菜。可是对我来讲，讲员更像是 waiter。因为呢，上帝的道是真理，是独一的真理，透过耶稣基督向众人来启示，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对于我一个讲员来说，就像 waiter 好好的、忠心的、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好的菜原汁原味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端到他的面前，就像这个讲台来喂养众弟兄姐妹一样，按着上帝的真道来分粮给群羊。这个对我来讲是我个人对于这个职分的信仰。今天特别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耶稣启示他自己是真葡萄树，以及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特别来强调的是一个生命力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的坚持跟顺服的关系。我相信在第14章，大家如果读过，我们有看过耶稣在对他的门徒有很多的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2个门徒其实也都是跟耶稣朝夕相处。看起来表面上，你如果眼睛闭起来想一个图画，耶稣就像老师走在前面，带领着后面12个门徒走着队伍在路上的时候，跟真的一样，有谁能够知道其中有一个将要出卖耶稣的学生，他的门徒犹大也是走在里面。他的人是在归属于耶稣的门徒当中，也一起吃喝，一起在餐桌上，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最后的晚餐。然而背叛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岂不是也在当中吗？这给我们一个警惕，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人在教会就是口里宣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然而我们心里面却不是与神合一的关系，不是与我们的救主耶稣有一个深深的连结，不是一个委身的关系，不是一个完全信靠的关系。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是犹太的子民，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天之骄子，他们是被拣选的。可是从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悖逆以及不信，也都是源于这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时这种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在旧约当中，为什么会在以赛亚书当中被描述是完全是空的葡萄树，就是不会结果子，完完全全的空的，是虚有其表的，也不会结果子的葡萄树。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要谈的就是什么是真的葡萄树，真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命是真的耶稣门徒所当彰显的生命。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谁是上帝，谁是神。在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就说到，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就想，耶稣也是神所差来的，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榜样。他圣经当中写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我们当中经历一切我们所经历的，遭遇一切我们有可能遭遇的，与我们同行，如他应许的一样，他预备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也因着如此耶稣的顺服，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所以上帝是谁？上帝就是那栽种的，就是我经文上第一节所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栽培这葡萄树，所有一切的葡萄树葡萄园都是他照顾栽培的，在所有的一切关系出于这一位父，就是栽培的人。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有那顺服的心，完全委身的心，完完全全献上我们自己，让天父上帝来使用。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连结呢？我们要来认识第二点，就是耶稣是谁。在第一节里面说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树有真的有假的，什么样的东西都有真的跟假的，就是如果真的该有的功能都会有，如果是假的该有的功能当然很多都是缺乏的，甚至呢不精准的，甚至呢有时候呢不能够如他们所答应的这样有这些能够经历这么多功能这么久的时间。真的葡萄树上面有属于就是完全的关系，一种就是属于栽培的人的关系，然后这一些枝子在葡萄树上是一定会多结果子的枝子，并且在这当中第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枝子在葡萄树上因为能够汲取那养分支撑着它的成长，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一定要开花结果。今年的夏天已经过了，我家里也种了这个丝瓜，刚开始从别人那里拿这个种子，这是小小的这个丝瓜来的时候，我也很认真给它浇水在后院里面，然后看它也长大了，可是呢久久都等不到它开花，甚至看到该有的这个丝瓜出来，但是我就越浇越多水，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它开花结果，然后看到该有的这一个丝瓜，甚至我要想到有一些拿下来吃，有一些呢等它大一点晒干了剪一剪来洗澡，或是洗锅碗瓢盆都很好用。可是好一段时间了，已经过了，我都没有看到长出半条的这个丝瓜，后来我给他又有一点时间，一两个礼拜过去又都没看到，我又跟我太太说算了，我要把它砍掉好了，这一颗可能有病的，甚至可能已经是哑巴蛋了，根本不会长了。这么想的时候，又过了一两个礼拜，有一天忽然在后院看到丝瓜有开花，而且真的长出一小条像那个小黄瓜一样，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呢真的长出来三根四根五根六根好几条都出来了，后来有一天我们真的采了两三条那个丝瓜自己煮，然后呢自己吃，哇，感觉很好，很满足。其实我们去超市也可以买，花钱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因为它是自己种的，因为本来是死的，想说要把它砍掉，后来真的又活了，而且真的长出丝瓜了，哇，很兴奋，又能够自己摘下来吃，是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弟兄姐妹，天父上帝看到那会多结果子的这一个葡萄树，这个栽培的人一样的喜乐的心情，天父上帝看到属于他的孩子们，属天父上帝的子民，能够活出公义的这一个圣洁的生命来荣耀他，我想就像看到这一个果树长满了果实累累的时候，我想栽培的人也是同样的欢喜快乐的心情。想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被教导的提醒的就是我们一生就是荣耀神，然后享受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耶稣说他是葡萄树，第二点我们说的，在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说是真葡萄树，如果是真葡萄树，这些结果子的人，就是能够这些枝子能够深深的与这个果树连结的，能够从这果树里面一起分享支取那养分，就是那生命是合一的生命的果子，才会长结实累累。所以在这里第四节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枝子自己不能结果子的原因是，他必须要依赖，好好的依赖依靠这葡萄树。一个健康的葡萄树才能够有健康的枝子，健康的果实，时间到了结实累累。第五节说，因为它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它里面，因此我们才会结果子。而且呢，他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永生，是一个与神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来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有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也可以，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也是神。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百般的觉得很挫败的时候，只有两种，一种是远离神寻求自己，另外一种是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再一次的来看见，来跟随主的道路，看见那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与神来连结，有一个新的关系在那里发生，因此我们就会成长。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以前，他谈到了他是那生命的活水，还记得吗？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时候，他说你喝这水还要再渴，你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在你的生命里头会直涌到永生。他也是用活水来做圣灵的比喻，他也更提到了要把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立在沙堆上，因为那个当那个洪水来的时候，那个地基会掏空的，那磐石就是基督，他就是那生命的磐石，我们要立在那个磐石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盖着神的殿，我们盖那房子都要立在耶稣的磐石上面，这是他讲的。甚至在更前面他也提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有一个定义，有一个标准，好牧人就是来为群羊舍命的。当你去牧羊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种心态，就是把找到一个空旷的草地，就把羊放到那里，你自己在树上面那里，或者在树下打瞌睡都无所谓。可是你也不晓得，在你打瞌睡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狼来把你的羊拖去吃掉，或是你的羊有几只跑不见，然后是掉到那个山谷里面，或是溺毙在那个河流里面，都不知道。你想说放在那里，反正它是自生自灭，到时候时间到了再去，就是把它们通通带走。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牧羊人。但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会去寻找，随时的去看哪些羊迷路了，走丢了，他去找，找到受伤的扛回来包扎。还有呢，口渴的时候他们要带这个羊去有活水的这个河流的溪边，然后找一些清脆的草地，带他们去那里吃上等比较好的草，随时的注意群羊的关系，他们的安危，他们的这一个饥饿或是口渴，以及保护引领他们的道路。所以这样的关系要我们每一个人想象，在一个真葡萄树里面有着栽培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真的葡萄树，就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他深深的连结，就像他与天父上帝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 三一真神合一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的灵性的关系，我们也当像枝子在这个葡萄树一样连结在上面，时间到了能够开花结果，而且是结实累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跟这个葡萄树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合一连结的关系，也是一个顺服委身的关系，就像基督委身于天父上帝的关系，他为我们设立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常常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有时候也会经过修剪，就像为人父母的也是会教训督导你的孩子一样，有时候教训有各样不同的阶段，视情况而定。在这里所用的字眼叫做什么，他说这个是修剪，就是第一二节所说的修理干净。你就想象当一个务农的人手上好像拿一把刀子，有时候要把砍掉一些坏掉的枝子，有时候用剪刀把它剪掉一些 不必要的，要让这个果树长得更好。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剑一样，有时候这个修剪是因为我们的骄傲要除去要剪掉，有时候是以我们的愤怒要砍掉，阻碍了我们跟随神看见以及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有时候砍掉的是我们的对于我们的名誉看得太重，我们的权势太依靠，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自高自大阻碍了我们跟随神，甚至我们迈向成就的路上，有时候我们对于现状的不满常常在那里抱怨，要修剪要砍掉。我们的天父上帝明白我们的情况，该修剪的该切掉的该砍掉的，在整个葡萄树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他修剪干净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必要的程序。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埋怨当中，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看不到，尤其是有患慢性病的人，甚至呢陪伴父母甚至照顾长者，种种这一些都会让我人疲乏，真正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的这一个生命力，这样的盼望跟道路，这是来自于耶稣那真葡萄树所供应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话语，不断的不断的让他的话语来修剪我们，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与真葡萄树合而为一关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看见在真葡萄树跟耶稣的门徒的关系，乃是一种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合一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就在这个真的葡萄树里面，我们看到一种全然健康的生命力在这当中，在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整个的过程不断的成长修剪，成长修剪，使我们最终完完全全能够活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就是如同这一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讲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自己也不能结果子，就是在这一个救赎的道路上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作为，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第五节讲的。所以在整篇的结论当中，就是在第八节所讲到的，给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蓝图，我们呼召的目标，我们一生 追求的这一个使命，就是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也是我们今天的学习跟看见，有真葡萄树的关系，才有真正的基督徒的关系，才能够看到什么是真正耶稣的门徒。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就是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那枝子与葡萄树深深的连结，所有一切的供应是一种完全的供应领受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倚靠的关系。多结果子的生命，最终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不仅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的天父上帝得着荣耀，也让世人看见如同光如同盐的这一些门徒多结果子的生命，彼此互相服侍，完全委身于基督，与基督连结的生命，众人就认出你们真是基督的门徒。盼望基督的门徒今天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呼召与委身。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一生荣耀我们自己成功，荣耀我们的名，因为人生的日子毕竟有限，所看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久的，是永远的。我们今天就是要追求那所看不见的来自天上的荣耀跟呼召，好好的委身我们自己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关系，那种真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栽培的人，他全心全意的供应栽培照顾看护之下，我们必能够再一次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只要我们一生好好的委身与基督合而为一，有一个更深的依靠的关系，委身的关系，我们相信就如同经文所说的，多结果子的生命就能够因此能够荣耀我们天父上帝，也能够见证世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回想一下天父上帝的爱，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愿丰盛的生命今天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